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噶，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嗱，家辉啊，喺今次嘅节目入边，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嘅上篇。党文化是怎样建立的？
好啊。
第一章，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话开始的。好似印度幻化万物的湿婆之母，雅典宙斯山上诸神的惊心动魄，耶和华唯此一念创立世界，埃及太阳神及其万灵护法，以及中国盘古和女娲的伟大神迹，都是这些古老文明的启始来源。
嗯，是啊。数千年以来啊，人类活动亦都在神或者诸天的监护和启示下展开。中国人称自己的家园为神州，是神的国度。中国人叫皇帝为天子，即天之子。天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四倍。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义。这个是皇帝阴符经开篇的第一句话，或者讲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他的意思是体察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其中。
中国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还要是天入边那个最老的，就是老天爷。这个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敬仰。在中国人的记忆入边，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神扶持着人类走过了鸿蒙开辟时的艰苦岁月。
中华远古文化留下的针灸、易经、八卦等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今天的人类仍然只能惊叹而无法完全理解。从轩辕皇帝向神仙讲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留低了正统的神传文化。
显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入边，人间规则之外还有通往天的部分。人们心入边有对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向往。中国人所讲的谦卑的真正内涵是对神的敬畏，就连国家发生任何天灾人祸都同天子自身的问题有关。皇帝需要自我反省，进行大赦或者是斋戒沐浴，礼敬神天。
但是从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祸乱人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维持共产统治，中共展开了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的暴烈运动，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党文化体系。其替代的系统性体现在中共用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又将共产党的那一套唯物论当作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人们，为暴力和斗争找到理论指导。
同时按照共产党的价值观来判断精华和糟粕、先进和劣质，全面否定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后在无神、唯物、无文化根的中国人民面前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大搞共产党的人造神。至此伴随着在历史中用这套变异文化去改造亿万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同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理论体系就确立起来了。
宣传无神论。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 和社会制度体系同时并存。在所有的体系当中，人类的极中价值观都以神灵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权力而存在。国王和皇帝之上必须有神或者天的认证、监护和指引，视为君权神授。在这样的体系中，神灵和天意作为世俗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对世俗最高权力拥有评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权力无限膨胀的倾向受到限制。
同样，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灵和天亦同样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规范人类行为、限制人类私欲膨胀的重要作用，亦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权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中，都随处可见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产党认为，传统的有神论对其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对神的概念采取中立态度，既不承认亦不否认神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亦没有证实无神论。作为共产党宣传无神论的所谓科学基础进化论，至今亦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一种假说。如果不是，今天的进化论学家们为什么还一直在这里致力于寻找证据呢？将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无神论这样一种学说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高度，只有发生在共产党这种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国家。
于是在共产党这里，没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过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管回答了为什么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传统的政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政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睇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共产党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政教同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共产党的逆天而行。因此共产党将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老师，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1918年4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在1999年11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经明确指出，列宁为了将一半俄国人赶入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在这里，超越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原则价值观消失了，剩低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80年代初，中国曾经展开所谓真理的讨论，其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义、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阶级属性。在正统的共产党人眼中，只有符合共产党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发挥的道德，否则都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信仰的神之上。
子维啊，人生有三大问题，就是我是边个，从边度嚟，去边度。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神创论、前世今生和天国地狱。而无神论的替代品是神创论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正统信仰具有稳定的特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中国人则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会根据其经典来判断对错，这种是非标准是稳定的。而共产党却需要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推翻他刚刚还在这宣传的是非标准。
共产党的价值观最核心的一点是权力和利益，如果不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临时的利益，都会被冠以反动而加以铲除。正如斯大林铲除俄国共产革命领袖之一的托洛斯基，毛泽东铲除同样是共产党领袖的刘少奇，并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由于权力归属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理论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就是因为参加这样的理论小组而被判刑十年。近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亦同样遵循这样的轨迹运行。2001年中共江西省委将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布为反动刊物，下令全部收缴销毁。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文件不利于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压农民政策的执行。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明大放到不争论，从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泽东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边的人被毛的侍卫长逮捕成了阶下囚，各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法家致富，每一次的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这个就好像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所说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他虽然控制思想但并不固定思想，他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他需要教条因为他需要他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他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个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在共产党体系中，人性和神性的联系被彻底斩断，这些超越世俗权力的评判和裁判的功能被剥夺，原则和道德的认定和裁判成为世俗权力本身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认为非此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共产党政权，但是这样的价值观所支撑的人类行为、人性本质弱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恶劣部分，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充分发挥和放大，最终演变成为独一无二的党文化体系。
好了，子维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会同大家讲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入边的第二点，宣传唯物论。
拜拜。
拜拜。